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寅年开始到己未年七月结束，共五年多。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，大历九年甲寅，公元774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田申公在京师去世。李朗镇鄂使杨由从李州沿长江东下，擅自离开辖地抵达鄂州，朝廷下诏允许他入朝。杨由于是又溯汉水而上，赴州、引州都关闭城门自守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调兵防备他。二月辛未日，徐州军队哗变，刺史梁成翻越城墙逃走。建议大夫吴损出使吐蕃，被扣留多年，最终病死在那里。庚辰日，便送地区防丘的士兵1500人盗窃仓库财物后溃散回乡，这是因为田神公去世的缘故。己丑日，任命田神公的弟弟田神玉暂代便送留后。癸巳日，郭子仪入朝，上奏说朔方是国家的北大门，中间战事损耗仅剩十分之一，如今吐蕃占据河陇地区，混杂羌浑不足，势力强盛十倍，希望再从各道征调精兵组成四五万人，那么制胜的策略就万无一失了。三月戊申日，将皇女永乐公主许配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华。皇帝本想以此巩固田承嗣的忠心，但田承嗣却更加骄横傲慢。戊午日，任命李朗镇鄂使杨由为桃州刺史、陇右节度兵马使。夏季四月甲申日，郭子仪辞行返回滨州，又向皇帝陈述边防事务，说到流泪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五月丙午日，杨由从李州入朝。金元节度使马林入朝，暗示将士为他上表请求担任平章事。丙寅日，任命马林为左仆射。六月，卢龙节度使朱子派弟弟朱涛上表请求入朝，并请求亲自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防丘。皇帝同意了，还为他预先在京师修建大宅等待他。癸未日，兴善寺的胡僧不空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司空，赐爵肃国公，谥号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。京师旱灾，京兆尹黎干制作土龙求雨，亲自与巫师一起跳舞。求雨一个月没有下雨，又向文宣王祈祷。皇帝听说后，命令撤去土龙，减少膳食，节省开支。秋季七月戊午日才下雨。朱子入朝，到达豫州时患病，诸将请求返回，等病愈再走。朱子说死了就抬着尸体前进。诸将不敢再说话。九月庚子日，抵达京师，百姓围观如堵。辛丑日，在延英殿宴请朱子及将士，犒赏的盛况是近来没有的。壬寅日，回纥人擅自离开鸿胪寺，白天杀人，有关部门将其擒获。皇帝释放了他们，不予追究。甲辰日，命令郭子仪、李抱玉、马林、朱子分别统领各道防丘的军队。冬季十月壬申日，信王李璜去世。乙亥日，梁王李玄去世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引诱昭义军姜立作乱。大历十年乙卯，公元775年春季正月丁酉日，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留后薛鄂，率领部众归附田承嗣。田承嗣声称救援，率兵袭击相州，占领了他。薛鄂逃往明州，上表请求入朝，皇帝同意了。辛丑日，郭子仪入朝。壬寅日，寿王李瑁去世。乙巳日，朱子上表请求留在朝廷，让弟弟朱涛掌管幽州、卢龙留后事务，皇帝同意了。昭义军副将薛泽任相州刺史，薛雄任魏州刺史，薛坚任明州刺史，他们都是薛嵩的同族。戊申日，皇帝命令内侍孙之谷前往魏州小玉田承嗣，让他各自守卫封地。田承嗣不遵奉诏令。癸丑日，派大将卢子期夺取明州，杨光朝进攻魏州。乙卯日，西川节度使崔宁上奏在西山击败吐蕃数万人，斩首万级，俘虏数千人。丙辰日，下诏各道军队有逃亡的，除非奉皇帝敕令，不得擅自招募。二月乙丑日，田承嗣引诱魏州刺史薛雄，薛雄不从，田承嗣派刺客杀了他，屠杀其全家，全部占据相，为四州之地，自行设置官吏，掠夺精兵良马，全部带回魏州。 逼迫孙之谷与他一起巡视祠，向二州让将士割耳画面，请求立田承嗣为节度使。辛未日，立皇子李树为穆王，李渔为琛王，李莲为恩王，李构为夫王，李训为隋王，李造为新王，李先为韶王，李运为嘉王，李玉为端王，李玉为寻王，李通为恭王，李达为元王，李义为雅王。丙子日，任命化州刺史李成昭暂代昭义留后。河阳三城使常修明苛刻少恩，他部下的房丘士兵归来，常修明出城慰劳，房丘兵与城内兵合谋攻打他，常修明逃往东都。军事拥立兵马使王维公为帅，大肆抢掠，数日才平定。皇帝命令监军冉廷兰安抚他们。三月甲午初一，陕州军队哗变，驱逐兵马使赵令真。观察使李国清不能制止，卑辞谦恭，逐一拜谢将士，才得以脱身。军士大肆抢劫仓库财物。恰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，路过陕州，皇帝命令李忠臣处理此事。将士畏惧李忠臣的兵威，不敢动。李忠臣设置荆棘围墙，命令军士匿名投回仓库财物，一天之内获得10000名，全部赏给随从士兵。以四日，薛鄂、常修明都到朝廷请罪，皇帝释放他们，不予追究。起初，承德节度使李宝臣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被田承嗣轻视。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田承嗣的女儿为妻，在魏州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，马受惊，误将田维撞死。田承嗣大怒，囚禁李宝正，告知李宝臣。李宝臣道歉说教导不严，封好刑杖交给田承嗣，让他责打。田承嗣于是将李宝正杖杀，从此两镇交恶。等到田承嗣抗拒朝命，李宝臣、李正己都上表请求讨伐他，皇帝也打算乘此机会讨伐田承嗣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下诏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，并命令河东、承德、幽州、淄青、淮西、永平、汴宋、河阳、泽路各道发兵前往魏博，如果田承嗣仍拖延违命，即令尽头，罪责只限于田承嗣及其侄子田悦，其余将士弟侄如能自拔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当时朱涛正恭顺与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坚逊进攻其北部，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进攻其南部。五月乙未日，田承嗣的部将霍荣国率慈州投降。丁未日，李正己进攻德州，攻克了他。李忠臣统领永平、河阳、淮，则步兵骑兵40000人进攻魏州。六月辛未日，田承嗣派部将裴志清等进攻冀州，裴志清率部众投降李宝臣。甲戌日，田承嗣亲自率军包围冀州，李宝臣派高阳军使张孝忠率领精锐骑兵4000人抵御，李宝臣大军随后赶到，田承嗣烧毁辎重逃跑。张孝忠本是西族人，田承嗣因各道军队从四面合围，部将多背叛而恐惧，秋季八月派使者上表请求捆绑自身归朝。辛巳日，郭子仪返回滨州。郭子仪曾上奏请求任命一名州县官员，未获批复，辽左们相互议论说，以令公的功勋德行，奏请一名属吏都未获批准，宰相也太不知体统了。郭子仪听说后，对辽左说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方阵武将多跋扈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往往委屈顺从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朝廷对他们存有疑虑。如今我所奏之事，人主认为不可行而搁置，这是不把我当作武臣看待，而是亲近厚待我，诸位应当祝贺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听到的人都心悦诚服。己丑日，田承嗣派部将卢子期侵犯慈州。九月戊申日，回纥人在白天刺伤市民，肠子流出，有关部门将其逮捕，关押在万年县监狱。其酋长赤心骑马闯入县狱，砍伤狱吏，劫走囚犯后离去。皇帝也未追问。壬子日，吐蕃侵犯临津，癸丑日侵犯陇州及普润，大肆掠夺人畜后离去。百官往往派遣家属出城逃窜躲藏。丙辰日，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上奏在义宁击败吐蕃。李宝臣、李正己在枣强会合，晋军包围贝州，田承嗣出兵救援。 两军各自犒赏士兵，承德赏赐丰厚，平卢赏赐微薄。犒赏完毕后，平卢士兵有怨言，李正己担心他们生变，率兵撤退，李宝臣也撤退。李忠臣听说后，放弃魏州，南渡黄河，驻扎阳武。李宝臣与朱涛进攻沧州，田承嗣的堂弟田廷介守城，李宝臣未能攻克。吐蕃侵犯荆州，金元节度使马陵在百里城击败他们。戊午日，命令卢龙节度使朱子出镇奉天行营。冬季十月辛酉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卢子期进攻磁州，城池几乎被攻陷。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同救援，在清水大破卢子期，将其擒获送至京师斩首。河南各路将领又在陈留大破田越。田承嗣恐惧。起初李正己派使者到魏州，田承嗣囚禁了他，到这时以礼相待并送他回去，派使者将境内户口、甲兵、古帛的数量全部登记送给李正己，说承嗣今年86岁，随时会死，儿子们不孝，田越也孱弱，今日所有都是为您守着的，哪里值得劳烦您的军队呢。让使者站立在亭中，面朝南，下拜后呈上文书，又画了李正己的像，焚香供奉。李正己高兴，于是按兵不动。于是河南各道军队都不敢前进，田承嗣既无难顾之忧，得以专心对付北方。皇帝嘉奖李宝臣的功劳，派中使马承倩带着诏书慰劳他。将返回时，李宝臣到其馆舍，送他100匹缰，马承倩辱骂，扔到道路中，李宝臣在左右面前感到羞愧。兵马使王武俊劝李宝臣说，如今您在军中刚立新功，这小子尚且如此，何况贼寇平定之后，凭一纸诏书召您回朝，那时您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，不如放过田承嗣作为自己的资本。李宝臣于是有了完寇之心。田承嗣知道范阳是李宝臣的故乡，心中常想得到他，于是刻石作谶语说，二弟同公事万全，将田为旅入幽燕，秘密让人埋在李宝臣境内，派望气者说那里有王气，李宝臣挖出得到了他。又派门客游说李宝臣说，您与朱涛共同夺取沧州，如果得到，土地归国家，并非您所有，您若能赦免田承嗣之罪，请将沧州归您，并愿跟随您夺取范阳以自效，您以精锐骑兵为先锋，田承嗣率步兵随后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李宝臣大喜，认为事情与福趁相合，于是与田承嗣通谋，秘密图谋范阳，田承嗣也陈兵边境。李宝臣对朱涛的使者说，听说朱公一貌如神，希望能得到画像观看，朱涛给了他。李宝臣将画像放在社堂，与朱将共同观看，说真是神人啊。朱涛驻扎在瓦桥，李宝臣挑选精锐骑兵2000人，连夜奔驰300里袭击他，告诫说要取那相貌向社堂画像的人。当时两军正和睦，朱涛没有料到有变，狼狈出战而败，恰巧换上别的衣服得以逃脱。李宝臣想乘胜夺取范阳，朱涛派熊武军使昌平人刘烹留守府衙。李宝臣知道有防备，不敢前进。田承嗣听说幽州、衡州交兵，立即率军南还，派人对李宝臣说，河内有警，无暇跟从您，石头上的谶文是我细做的罢了。李宝臣惭愧愤怒而退兵。李宝臣与朱涛已有嫌隙，便任命张孝忠为益州刺史，让他率领精锐骑兵7000人防备朱涛。丙寅日，贵妃独孤氏去世，丁卯日追谥为真义皇后。11月丁酉日，田承嗣的部将吴锡光率瀛州投降。岭南节度使陆四公提拔流放之人孟瑶靖勉为将，讨伐哥舒晃。孟瑶率大军正面冲击，靖勉从小路轻装深入，丁未日攻克广州，斩哥舒晃及其党羽10000余人。陆四公讨伐哥舒晃时，荣管经略使王洪派将领率兵相助。西元贼帅秦问乘虚袭击荣州，王洪设伏兵袭击并擒获了他。12月，回纥骑兵1000人侵犯夏州，周将梁荣宗在污水击败他们。郭子仪派兵3000人救援夏州，回纥逃走。元载，王进上奏说魏州盐价昂贵，请求禁止盐进入其境内以困窘田承嗣。皇帝不同意，说田承嗣辜负了我， 百姓有什么罪？田承嗣请求入朝，李正己多次为他上表，请求允许他自新。大历十一年丙辰，公元776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派谏议大夫杜亚出使魏州宣慰。辛亥日，西川节度使崔宁上奏击败吐蕃四个节度及突厥、吐谷浑、氐、羌等群蛮部族20余万人，斩首10000余级。二月庚辰日，田承嗣又派使者上表，请求入朝。皇帝于是下诏赦免田承嗣之罪，恢复其官爵，允许他与家属入朝，其部下曾抗拒朝命的一概不予追究。辛巳日，增派朔方五城的守军以防备回纥。三月戊子日，河阳军发生叛乱，把监军冉廷兰赶出城，大肆抢掠三天。冉廷兰做好准备后进城，诛杀了几十名叛乱者，才平定下来。五月，便送刘后田神玉去世。都虞后李灵耀杀死兵马使，蒲州刺史孟建向北勾结田承嗣作为援军。癸巳日，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、宋等八州留后。乙未日，任命李灵耀为蒲州刺史，李灵耀部接受诏令。六月五日，任命李灵耀为汴宋留后，派遣使者去安抚。秋季七月，田承嗣派兵侵犯华州，打败了李勉。吐蕃侵犯石门，进入长泽川。八月丙寅日，加封卢龙节度使朱子为同平章事。李灵耀担任留后后，更加骄傲傲慢，全部任命他的党羽为管辖内的八州刺史、县令，想要效仿河北各镇。甲申日，下诏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、永平节度使李勉、河阳三城使马遂讨伐他。淮南节度使陈绍游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都进兵攻打李灵耀。汴宋兵马使、代理节度副使李僧会是李灵耀的主要谋士。宋州衙门将刘昌派曾神表暗中劝说李僧会。李僧会召见刘昌询问计策，刘昌为他哭着陈述叛逆和顺服的道理。李僧会于是和汴宋牙将高平、石引京派曾神表带着表彰前往京城，请求讨伐李灵耀。九月壬戌日，任命李僧会为宋州刺史，高平为曹州刺史，石引京为运州刺史。乙丑日，李忠臣、马遂的军队驻扎在郑州，李灵耀率兵迎战。两军没有预料到李灵耀的到来，退兵到迎泽，淮西军是溃散逃走的，占十分之五六。郑州的士人和百姓都很惊慌，逃往东都。李忠臣想要返回淮西，马遂坚持不同意，说以顺讨逆，还担心不能取胜吗？为什么要自己放弃功名？于是坚守壁垒不动。李忠臣听说后，逐渐收集散兵，几天内都集结起来，军事重新振作。戊辰日，李正己奏报攻克运州、蒲州。壬申日，李僧会在雍丘打败李灵耀的军队。冬季十月，李忠臣、马遂进兵攻打李灵耀。李忠臣行进在汴水南岸，马遂行进在北岸，多次击败李灵耀的军队。壬寅日，与陈绍游的前军会合，在汴州城西与李灵耀大战，李灵耀战败，进入城中固守。癸卯日，李忠臣等人包围了汴州。田承嗣派田悦率兵救援李灵耀，在匡城打败了永平、淄青的军队，乘胜进军汴州，以四日在城北几里处扎营。丙午日，李忠臣派皮将李重倩率领几百名轻骑夜间进入田悦的营地，纵横穿插，斩杀了数十人后返回，营中大受惊骇。李忠臣、马遂于是率领大军乘势进攻，擂鼓呐喊冲入，田悦的军队不战而溃，田悦脱身向北逃走，将士死亡枕藉，不计其数。李灵耀听说后，打开城门连夜逃遁，汴州平定。李仲倩本来出自西族。丁未日，李灵耀到达围城，永平将领杜如江将他擒获。马遂知道李忠臣残暴乖戾，把自己的功劳让给他，不进入汴城，率军向西驻扎在板桥。李忠臣入城后，果然独占功劳。宋州刺史李僧会与他争功，李忠臣趁会见时击杀了他，又想杀刘昌，刘昌逃脱得以幸免。甲寅日，李勉押送李灵耀到京城，将他斩首。十二月丁亥日，李正己、李宝臣同时加封同平章事。泾原节度使马林病危， 让行军司马段秀时代理节度事务，交付后事。段秀时加强戒备以防意外，丙申日马林去世，军中奔丧哭泣的有几千人。门庭之间喧闹堵塞，段秀时全都不让他们进入。命令押牙马迪在内部办理丧事，李汉会在外面接待宾客，妻妾子孙在正堂就位，宗族在庭院就位，将佐在前面就位，牙兵在营中哭泣，百姓各自守在家中。有在路上聚众交谈的，立即抓捕囚禁。不是护送丧事随行的人不得远送。举办祭奠、拜祭、哭泣都有礼仪节度，送丧远近都有固定地点，违反的以军法处置。都虞候史廷干、兵马使崔真、石将张景华密谋趁丧事作乱，段秀时知道后上奏朝廷，让史廷干入宫宿卫，调崔真驻守灵台，不认张景华外职，没有杀戮一人，军府安定。马林家父的无法计算，在京城的宅地在勋贵中首屈一指，中堂花费200,000，其他房屋所减不多，他的子孙品行不端，家产很快耗尽。戊戌日，昭义节度使李成昭上表称病重，让泽路行军司马李抱真兼任磁州、行州留后。庚戌日，加封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，仍兼任汴州刺史，将治所迁到汴州。大历十二年丁巳年，公元777年，春季三月乙卯日，兵部尚书同平章事、凤翔、淮泽路、秦陇节度使李抱玉去世，其弟李抱真仍领淮泽路留后。癸亥日，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。鲍防是襄州人，田承嗣最终不肯入朝，又援助李陵耀，皇上再次命令讨伐他，田承嗣就再次上表谢罪，皇上也拿他没办法。庚午日，全部恢复了田承嗣的官爵，并命令他不必入朝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跋扈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进依附他，二人都很贪婪。元载的妻子王氏和儿子袁伯和、袁仲武、王进的弟弟、妹妹以及出入的尼姑争相收受贿赂，又把政事委托给众官吏，世人谋求晋升的不结交他们的子弟和主叔卓英倩等人，就无法自己通达。皇上容忍了好几年，元载、王进仍不悔改。皇上想要诛杀他们，担心左右泄露，没有可以商议的人，只与左京吴大将军吴凑谋划。吴凑是皇上的舅舅，恰逢有人告发元载、王进夜间设教图谋不轨。庚辰日，皇上驾临年英殿，命令吴凑在正式堂拘捕元载、王进，又拘捕袁仲武和卓英倩等人，关入监狱。命令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共同审讯，审问的要点都来自宫中，又派宦官追问隐秘之事，元载、王进都认罪。当天先在晋中杖杀了左卫将军、知内侍省事董秀，然后赐元载在万年县自尽。元载请求行刑者说，希望能痛快死。行刑者说，相公必须受点侮辱，不要怪罪。于是脱下脏袜子塞住他的嘴，杀死他。王进起初也被赐自尽。刘晏对李涵等人说，按成例重刑要复奏，何况是大臣呢？而且法律有守从之分，应该再禀报请旨。李涵等人听从了。皇上于是贬王进为阔州刺史。元载的妻子王氏是王忠嗣的女儿，以及儿子袁伯和、袁仲武、袁继能都被处死。官府抄没元载家产，胡椒多达800石，其他物品也与此相当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任命太常卿杨婉为中书侍郎，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杨婉性情清简简朴，任命下达之日，朝廷内外互相庆贺。郭子仪正在宴请客人，听说后减少了座位中的歌舞乐队1/4。京兆尹黎干车马随从很多，当天就裁减，只留下10名骑从。石城崔宽宅地宏伟奢侈，赶紧拆毁撤除。癸未日，贬谪吏部侍郎杨炎、谏议大夫韩回、包吉、起居舍人韩慧等10多人都是元载的党羽。杨炎是凤翔人，元载曾经引荐一位有文学才望的人并亲厚他，想以后用他代替自己，所以杨炎被贬。韩回是韩晃的弟弟，韩慧是南阳人。皇上起初想全部诛杀杨炎等人，吴凑多次见证救援，才改为贬官。丁酉日， 吐蕃侵犯黎州、雅州，西川节度使崔宁击败了他们。元载因为求官的人大多喜欢京城，讨厌他们逼近自己，于是制定俸禄，优厚外官而薄待京官，京官不能自己，经常向外官借贷。杨婉、长衮上奏京官俸禄太薄，即有日下诏增加京官俸禄，每年大约156000多名。五月辛亥日，下诏除都团练使外，全部撤销各州团练守捉使，又命令各使，如果不是军事紧急，不得擅自召见刺史或停止其职务，派他人代理。又规定各州的军队都有固定名额，那些招募来发给家粮、春冬衣服的称为官箭，选拔本地人春夏回乡务农、秋冬集合发给自身口粮和酱菜的称为团结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州县官的俸禄供给不一致，加上元载、王进随意徇私，刺史月给有的达到1000名，有的只有几十名。到这时开始规定从节度使以下到主簿、县尉的俸禄削减多的补充少的，上下有次序，法制初步建立。庚午日，皇上派宦官挖开元载祖父的坟墓，砍破棺材，抛弃尸体，毁掉他的家庙，焚烧他的墓志牌位。戊寅日，卓英倩等人都被杖死。卓英倩当权时，他的弟弟卓英龄在乡里横行，等到卓英倩入狱，卓英龄就占据险要作乱，皇上派禁兵讨伐他。以四日，荆州刺史孙道平击败并擒获了他。皇上正倚重杨婉，让他整顿改革弊政，恰逢杨婉有病，秋季七月己巳日去世。皇上非常悲痛悼念，对群臣说，上天不想让我实现太平，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我的杨婉。八月癸未日，赐东川节度使先于书名姓李氏。元载、王进担任宰相时，皇上每天赐给内厨的御膳足够十人吃，于是成为惯例。癸卯日，长衮与诸子上言餐钱已经很多，请求停止赐膳，皇上许可。长衮又想辞去唐风，同僚不同意才作罢。当事人讽刺长衮，认为朝廷优厚俸禄是用来供养贤才的，不能胜任，应当辞官，不应当辞俸禄。臣司马光说，君子以实禄超过自己的贡献为耻。长衮辞去俸禄，廉耻之心还在，与那些固守官位贪图俸禄的人相比，不是更好吗？诗经说，那些君子啊，不是白白吃饭的，像长衮这样的人也不应该过分讥讽啊。杨婉、长衮推荐湖州刺史颜真卿，皇上当天就召他回京，甲辰日任命他为刑部尚书。杨婉、长衮又推荐淮南判官吉郡人官波，提升为都官员外郎。九月辛酉日，任命四镇北庭行营兼京员、正印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。段秀实军令简约，有威严和恩惠，自身清廉简朴，家中没有姬妾，不是公务聚会，不曾饮酒听乐。吐蕃8万军队驻扎在元州北部的长泽涧，即四日攻破方渠，进入拔谷。郭子仪派皮将李怀光救援，吐蕃退兵。庚午日，吐蕃侵犯方州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西川节度使崔宁奏报在望汉城大破吐蕃。在此之前，秋雨连绵，河中府的池沿大多损坏。户部侍郎判度之韩晃担心盐户减税。丁亥日，奏报雨水虽多，但不妨碍产盐，仍有祥瑞之盐产生。皇上怀疑并非如此，派建议大夫一行人蒋镇前往查看。吐蕃侵犯延州、夏州，又侵犯长武。郭子仪派将领抵御击退了他们，任命永平军押牙匡城人刘洽为宋州刺史，仍然把宋州、四州隶属于永平军。京兆尹黎干奏报秋雨损害庄稼，韩晃奏报黎干不实。皇上命令御史视察，丁未日返回奏报，受损总共3万多项。渭南县令刘藻阿谀附和杜之，声称渭南境内的禾苗唯独没有受损。御史赵继奏报与刘藻相同。皇上说，连绵秋雨，怎么能渭南独自没有？另派御史朱敖查看，受损3000多项。皇上叹息很久，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员，没有受损也应该说受损，竟然如此不仁。贬刘藻为南浦县尉，召集为李州司户参军，而没有追问韩晃。十一月壬子日，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公奏报在明州击破吐蕃10000多人。内陈日，蒋震返回，奏报祥瑞之言确实如韩晃所说，并上表祝贺，请求宣誓交付史官，并设置神祠赐给美名。皇上听从了，赐号宝应林庆池。当时人认为这是丑事。12月丙戌日，朱子从荆州返回京城。丁亥日，崔宁奏报击破吐蕃10多万军队，斩首8000多级。庚子日，任命朱子兼任陇右节度使，掌管河西，择路行营。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原先拥有资、清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宜、密、德、第10州的地盘，等到李陵要叛乱时，各道联合出兵攻打他，所得的土地各自据为己有。李正己又得到了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5州，于是从青州将治所迁到运州，让他的儿子前淄州刺史李纳镇守青州。癸卯日，任命李纳为青州刺史。李正己施行严酷，人们不敢在他面前私下交谈，但他的法令统一，赋税均衡且较轻，拥有10万军队，雄踞东方，邻近的藩镇都畏惧他。这时田承嗣占据魏、博、相、魏、明、贝、禅7州，李宝臣占据衡、益、赵、定、申、济、沧7州，各自拥有5万军队。梁崇义占据湘、邓、军、房、傅、尹6州，有2万军队。他们相互勾结，盘根错节，虽然侍奉朝廷，却不遵守朝廷的法令、官职、爵位、军队、租赋、刑罚、杀戮都自行专断，皇上宽厚仁德，完全听任他们自行其事。朝廷有时修筑一座城，增加一名士兵，他们就产生怨言，认为朝廷猜忌他们，朝廷往往为此停止公义，而他们自己在境内筑城垒、修兵器却无日不再进行。因此他们虽然名义上是中原的藩臣，实际上却如同蛮漠异域一样。大历13年戊午，公元778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皇帝下令毁掉白渠支流上的水漠以灌溉田地。升平公主有2座水漠，她入宫觐见皇上，请求保留他们。皇上说，我想以此造福百姓，你明白我的心意，应当为大家做出表率。公主当天就毁掉了水漠。戊辰日，回纥侵犯太原，河东押牙泗水人李自良说，回纥精锐部队远道来求战，难以与他们争锋，不如在他们的归路上修筑2座堡垒，派兵驻守，敌军到来时，我们坚守壁垒，不与他们交战，他们军队疲惫，自然会撤退，这时我们再出兵追击。2座堡垒在前面阻挡，大军在后面紧逼，没有不胜的。刘后报防不听从，派大将焦伯瑜等迎战。癸酉日，在阳曲遭遇敌军，大败而回，死了10000多人。回纥纵兵大肆抢掠。二月，代州都督张光胜在阳武谷击败了回纥，回纥才撤军离去。皇上也不追究回纥入侵的原因，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。己亥日，吐蕃派将领马仲英率领40000军队侵犯灵州，堵塞了汉渠、御史渠、尚书渠3渠的水口，以破坏屯田。三月，甲戌日，回纥使者回国，路过河中时，朔方军士抢掠了他们的辎重，于是回纥在集市街坊大肆抢掠。夏季，四月，甲辰日，吐蕃侵犯灵州，朔方留后常谦光击败了他们。六月，戊戌日，陇右节度使朱子进献猫鼠同乳不互相伤害的祥瑞。长衮率领百官祝贺，只有中书舍人崔右甫不祝贺，说事物反常就是妖异，猫捕捉老鼠是他的职责，如今同乳，这是妖异，为什么要祝贺呢？应当告诫执法官员不能察觉奸邪，边防将领不能抵御敌寇的人，以此顺应天意。皇上称赞他。崔右甫是崔勉的儿子。秋季，七月，壬子日，任命崔右甫主持吏部全选事务。崔右甫多次因公事与长衮争执，因此长衮厌恶他。戊午日，郭子仪上奏说回纥仍在塞上，边境百姓恐慌，请求派滨州刺史浑坚率兵镇守镇武军，皇上同意了，回纥这才离去。辛未日，吐蕃将领马仲英率20000军队侵犯延州、庆州、 郭子仪派河东、朔方都虞后李怀光击退了他们。八月乙亥日，承德节度使李宝臣请求恢复姓张，皇上同意了。吐蕃两万军队侵犯瀛州、灵州，掠夺党项的牲畜，郭子仪派李怀光等击败了他们。皇上不停地悼念贞义皇后，将他的灵柩停放在内殿，多年不忍心安葬，丁酉日才安葬在庄陵。九月庚午日，吐蕃一万骑兵越过青石岭，逼近荆州。皇帝下诏命郭子仪、朱子与段秀实共同击退他们。冬季十二月丙戌日，任命吏部尚书、转运、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，掌管三权及使职不变。郭子仪入朝，命判官京兆人杜黄常主持留后事务。李怀光暗中谋划取代郭子仪，伪造诏书，想要诛杀大将温如雅等人。杜黄常察觉了其中有诈，便去质问李怀光。李怀光汗流浃背，认罪伏法。于是那些难以控制的将领，杜黄常假托郭子仪的命令，将他们全部调出在外，军府才得以安定。任命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。皇上召见江西判官李弼入朝，对他谈起元载的事情，说与你分别八年才能除掉这个奸贼，全靠太子发现了他的阴谋，不然几乎见不到你了。李弼回答说，我过去本来就曾经说过，陛下知道群臣中有不善的人，就除掉他们，但包容太过，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。皇上说，事情也应当十拿九稳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皇上于是说，我曾当面把你托付给陆四公，但陆四公迎合元载的心意，上奏任命你为黔州别驾。陆四公起初平定岭南时，进献一个琉璃盘，直径九寸，我以为是至宝。等到攻破元载家，得到陆四公送给元载的琉璃盘，直径有一尺。等他来了，我应当和你商议此事。李弼说，陆四公为人小心谨慎，善于侍奉人，畏惧权势，精于吏治，却不知大体。过去做县令时有能干的声誉，陛下还没来得及了解他，而被元载所用，所以他为元载尽力。陛下如果真的了解并任用他，他也会为陛下尽力的。黔州别驾这个官职是我自己想要的，不是他的罪过。况且陆四公刚刚立下大功，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琉璃盘就治他的罪呢？皇上的怒意才消解，任命陆四公为兵部尚书。郭子仪因为朔方节度副使张谭性格刚直轻率，认为他是武人而轻视自己，心中怀恨。孔目官吴耀被郭子仪信任，于是从中构陷。郭子仪发怒，诬奏张谭煽动军众，杀了他。长书记高颖尽力争辩，郭子仪不听，上奏贬高颖为一侍丞。不久，僚属们大多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，郭子仪后悔了，将他们全部推荐给朝廷，说吴耀误了我，于是驱逐了吴耀。长衮对皇上说，陛下很久以来就想任用李弼，过去汉宣帝想要任用人为公卿，必定先让他治理百姓，请暂且任命他为刺史，让他全面了解民间的厉害，等政绩上报后再任用他。大历十四年己未，公元779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任命李弼为李州刺史。二月癸未日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去世。他有个儿子十一人，认为他的侄子中军兵马史田悦有才能，让他主持军务，而让儿子们辅佐他。甲申日，任命田悦为魏博留后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婪残暴，喜好女色，江丽的妻子女儿有长得漂亮的，大多被他逼迫奸淫，他把全部军政事务委托给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。张惠光依仗权势，暴虐专横，军州深受其苦。李忠臣又任命张惠光的儿子为牙将，其暴虐超过他的父亲。左厢都虞后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同族侄子，被众人所信服。李希烈趁众人心怀怨愤之机，三月丁未日，与大将丁浩等人杀死张惠光父子，驱逐了李忠臣。李忠臣单人匹马逃奔京师，皇上因他有功，让他以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留在京师，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、淮西留后。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刺史，增领汴、颍二州，将镇所迁到汴州。辛酉日，任命荣管经略使王弘 为河中少尹，主持府事。河东副元帅刘后部将林政暴虐专横，王弘抑制了他。林政与其同伙趁夜作乱，王弘知道了，故意将漏壶的水缩短几刻，以打乱他们的时间安排。贼众惊慌溃散逃走，王弘擒获林政，杀了他，军府才安定下来。承德节度使张宝臣请求恢复信后，又感到不安，再次请求赐姓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又赐姓李。五月癸卯日，皇上开始生病，辛酉日下诏命皇太子监国。当晚皇上在紫宸殿的内殿去世，遗诏命郭子仪设立冢宰。癸亥日德宗即位，在守丧期间行动都遵循礼法。他曾召韩王李炯一起吃饭，吃马齿羹，不放盐和乳酪。长衮性格刚强急躁，为政苛刻琐碎，不合众人心意。当时群臣早晚到灵前哭丧，长衮哭得疲惫不堪，随从有人扶他。中书舍人崔佑甫指着他对众人说：臣子在君主灵前哭泣，有搀扶的礼节吗？长衮听说后更加恨他。适逢众人商议群臣丧服，长衮认为按照礼制，臣子为君王服斩衰三年。汉文帝临时制定也只服36日，高宗以来都遵循汉制，等到玄宗、肃宗丧事才开始服27日。如今遗诏说天下官吏百姓3日脱去丧服，古代卿大夫随从君王服丧，皇帝27日除服，在朝群臣也应当如此。崔佑甫认为遗诏没有区分朝臣和平民，朝野内外天下都是如此，凡是在职的官员谁不是官吏呢，都应当3日脱去丧服。两人相互争论，声色俱厉，长衮不能忍受，于是上奏说崔佑甫任意改变礼制，请求贬为潮州刺史。皇上认为太重，闰月壬申日贬崔佑甫为河南少尹。当初肃宗时期天下事务繁多，宰相常有数人轮流值班决断事务，有时休假各自回私宅，下诏让值班的人代为签署名字上奏，从此成为惯例。当时郭子仪、朱子虽然因军功担任宰相，都不参与朝政，长衮独自在正式堂办公，代替二人署名上奏贬谪崔佑甫。崔佑甫被贬后，二人上表说他没有罪。皇上问：你们先前说可以贬，现在又说无罪，为实吗？二人回答说当初不知道。皇上刚即位，认为长衮是欺骗，非常震惊。甲戌日，百官穿着丧服，按序列于月华门，有诏令贬长衮为潮州刺史，任命崔佑甫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听到的人无不震惊恐惧。崔佑甫到招应就返回了。不久，群臣的丧服最终还是采用了长衮的提议。皇上当时居于守丧处，各种政务都委托给崔佑甫，他的建议没有不被同意的。当初至德以后，天下用兵，诸将争相论功行赏，所以官爵不能没有泛滥。到永泰以来，天下逐渐太平，而元载、王进执政，四方来行贿求官的人接连不断，大的出自元载、王进，小的出自卓英倩等人，都如愿以偿而去。等到长衮为相，想革除这一弊端，杜绝侥幸，四方奏请一概不给，但无所甄别，咸鱼一同停滞。崔佑甫接替他，想收揽时望，推荐引荐，常常没有空闲日子。任宰相不到200天，任命了800名官员，前后相互矫正，终究不能侍中。皇上曾对崔佑甫说：有人指责你，说你所用的人大多涉及亲戚故旧，为什么？崔佑甫回答说：我为陛下选择百官，不敢不详尽谨慎，如果平生不认识，怎么能了解他的，才能品行而任用他呢？皇上认为对。臣司马光说：臣听说用人的人没有亲疏新旧的分别，只看他是贤还是不孝。那个人未必贤明，如果因为亲戚故旧而选取他，固然不公正；如果贤明，因为亲戚故旧而舍弃他，也不公正。天下的贤才本来不是一个人能全部了解的，如果一定要等素日相识熟悉他的才能品行才任用他，遗漏的也就多了。古代做宰相的人却不是这样，凭借众人推举，出于公正。众人说贤明，自己虽然不了解详情，姑且任用他，等到他没有功绩，然后贬退他， 有功绩就提升他，所推举的人合适就奖赏他，不合适就惩罚他。进退赏罚都是众人所共同认可的，自己不夹杂丝毫私心在其中。如果推行这种用心，又怎么会担忧贤才遗漏，官职旷废呢？诏令罢免四方进贡的不急需的物品，又撤销离原使及月宫300多人，所留下的都隶属太常。郭子仪以司徒、中书令的身份兼任河中尹、灵州大都督、单于、镇北大都护、关内、河东副元帅、朔方节度、关内知度、延迟、六城水运大使、押番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，权力既重，功名又大，性情宽厚，政令很不严肃。戴宗想分散他的权力，但又为难，很久没有决断。甲申日，下诏尊奉郭子仪为上父，加太尉兼中书令，增加10锋马2000户，每月供给1500人的粮食，200匹马的精料，子弟女婿升官的有10多人，所领的副元帅和各种使职全部罢免，任命他的副将河东、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、兵、宁、庆、靖、将、慈、袭节度使，任命朔方刘后兼灵州长史常千光为灵州大都督，西寿将丞、定远、天德、延、夏、丰等均州节度使，任命镇武军使浑坚为单于大都护，东中二寿降城、镇武、镇北、随、营、灵、盛等均州节度使，分别统领他的职务。丙戌日，皇帝下诏说，泽州刺史李彦进献庆云图。我认为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是吉祥的征兆，举荐贤才、彰显忠诚才是美好的祥瑞，像青云、灵芝、真情、奇兽、怪草、异木，对人有什么益处？通告天下，从今以后有这类东西不得进献。内庄宅使上奏说，各州有官租14000多斛，皇帝命令分给当地充作军粮。此前各藩国多次进献驯象，共有42头，皇帝说大象耗费饲料喂养，又违背他的本性，哪里用得着呢？下令放归金山南麓，至于豹子、那斗鸡、猎犬之类全部放掉，又放出宫女数百人。于是朝廷内外都很喜悦，资亲的士兵甚至扔掉兵器，互相看着说，英明的君主出现了，我们这些人还要造反吗？戊子日，任命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。辛卯日，任命河阳镇鄂使马遂为河东节度使。河东在白井之战后骑兵薄弱，马遂召集所有放牧马匹的仆役，得到数千人，训练了几个月都成为精锐骑兵。制造铠甲一定分成长、中、短3等，适合士兵的身材，以便于行动。又制造战车，行军时装载兵器铠甲，停下时就作为营垒阵势，有时堵塞险要之处以阻挡敌军冲击。器械没有不精良锋利的。过了一年，得到精兵30000。征召兖州人张建峰为判官，任命李自良为代州刺史，委以重任。兵部侍郎黎干狡猾阴险，阿谀奉承，与宦官特进刘忠义关系亲密。刘忠义原名清谈，仗着受宠贪婪放纵，二人都被众人厌恶。当时有人说，黎干、刘忠义曾劝戴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，立他的儿子韩王李炯为太子。皇帝即位后，黎干秘密乘车到刘忠义那里谋划事情，事情败露，丙申日，黎干、刘忠义一起被除去官籍，流放远地，走到蓝田被刺死。任命户部侍郎判度之韩晃为太常卿，任命吏部尚书刘晏判度之。此前刘晏、韩晃分别掌管天下财富，刘晏掌管河南、山南、江淮、岭南，韩晃掌管关内、河东、剑南，到这时刘晏开始监管这些地区。皇帝一向听说韩晃聚敛过于苛刻，所以罢免了他的财政大权，不久又外放为晋州刺史。至德初年，第五旗开始实行食盐专卖以资助军费，到刘晏接替他，法令更加精密，起初每年收入前60万名，末年收入超过10倍，而百姓并不感到烦苦。大历末年统计，一年赋税收入总共1200万名，而盐利占了一大半。用盐利充当漕运费用，从长江、淮河到渭桥，大致每万斛付给运费7000名， 从淮河以北依次设置巡院，挑选能干的官吏主持，不烦扰州县，就办成了事情。六月初一己亥日，大赦天下。西川节度使崔宁、永平节度使李勉一同被授予同平章事，下诏天下有冤屈积案，州府不予处理的，允许到三司使那里申诉，由御史中丞、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每天在朝堂接受状词审理，判决还没有穷尽的，允许鸡灯文鼓，从今以后不得在上奏设置寺院道观以及请求剃度僧尼。于是鸡灯文鼓的人很多。又经吴将军培训上书，认为打官司的人所争的都是小事，如果天子一一亲自处理，那还要官吏做什么？皇帝于是把所有事情都交还给有关部门，下旨书关于山林的制度，务必从优从厚，应当竭尽国库来供应费用。刑部员外郎林胡环上书劝谏，大意说臣服毒先帝遗诏，要求务必节俭，如果制度优厚，哪里是临终一命的本意呢？皇帝下诏答复，大意说这不仅指出了我的过错，也成全了我的美德，怎敢不听从道义而改正。林胡环是林胡得分的玄孙。庚子日，立皇子李诵为宣王，李摩为书王，李慎为通王，李亮为前王，李祥为肃王。乙巳日，立皇帝李乃为义王，李魁为蜀王。丙午日，效仿先天年间旧例，六品以上亲望官，虽然不是供奉，侍卫之官，每天让两人轮流值班待制，以备皇帝咨询。庚戌日，任命朱子为奉祥尹。代宗优待宠幸宦官，奉命出使各地的，不禁止他们索取财物。曾经派中使赐给妃子的族人，回来后问所得财物很少，代宗不高兴，认为轻视自己的命令。妃子害怕，急忙用自己的财物补偿。从此中使公开索要贿赂，无所顾忌。宰相曾在官署中储存钱财，每次赏赐一件物品，宣布一道旨意，没有空手回去的。出使所经过的州县，发文书索取财物，和赋税一样，都满载而归。皇帝一向知道这个弊端，派中使邵光超赐给李希烈金节，李希烈赠给他仆人马匹以及绢700匹，黄绫200斤。皇帝听说后发怒，杖打邵光超60下并流放他。于是尚未回京的中使都偷偷把所得财物丢弃在山谷中，即使送给他们也没有人敢接受。甲子日，任命神策都知兵马使，又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元院使，由司农卿白秀圭接替他，白秀圭改名至真。王驾鹤掌管禁军十多年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，诏书下达后，皇帝担心他发生变故，崔右辅召王驾鹤谈话，故意拖延很久，这时白秀圭已经上任了。李正己畏惧皇帝的威名，上表进献钱30万名，皇帝想接受又怕被欺骗，退还又没有理由。崔右辅建议派使者慰劳资清将士，趁机把李正己进献的钱赏赐给他们，使将士人人感激皇上的恩德。而且各道听说后，知道朝廷不看重财物，皇帝很高兴，听从了他。李正己非常惭愧佩服，天下人认为太平之治差不多可以期望了。秋七月初一戊辰日，有日食。李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奏说，上元年间政权在宫中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，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力，历代圣君的谥号有增加到11个字的。按照周代的文王武王，称文就不称武，称武就不称文，难道是他们的圣德不够吗？这是因为群臣只称他们的最高德性的缘故，所以谥号多并不表示褒奖，少并不表示贬低。如今历代圣君的谥号太广泛，超过了古制，请求从中宗以上都沿用最初的谥号，睿宗称圣真皇帝，玄宗称孝明皇帝，肃宗称宣皇帝，以简化文字，崇尚质朴，端正名号，敦厚根本。皇帝命令百官集中讨论，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，只有兵部侍郎袁散因军功升官，上奏说灵庙中的御册墓主都已经刻好了，不可轻易改动，事情于是搁置。他不知道灵中御册所刻的其实是出世，当初代宗在位时正是多有积压，四方使者以及各地来奏报祭部的人，有的连年不能遣返， 于是在右营台门设置客省来安置他们。还有尚书言是亲率的人，失职未得叙用的人也安置在其中，动辄经过十年，常有数百人，加上部署牲畜，往往数以千计，夺之供给粮食，费用很大。皇帝下令全部清理，拘留的释放，事情办完的遣返，应当叙用的任命官职，每年节省粮食19200斛。壬申日，拆毁元载、马陵、刘忠义的宅地。当初天宝年间，贵戚的宅地虽然极其奢侈华丽，但房屋高低仍遵循制度。然而李靖的家庙已经成了杨家的马厩。等到安史之乱后，法度废弛，大臣、将帅、宦官争相建造宅地，个人都竭尽全力才停止。当时人称之为木妖。皇帝一向痛恨这种事，所以拆毁其中最突出的，并命令马氏献出他的园子，归属公司，称为凤城园。癸丑日，减少长贡宫中服用的锦1000匹，服饰玩物数千件。庚辰日，下诏命令在京城的回纥等各族胡人各自穿本族的服装，不得模仿华人。此前留在京城的回纥人常有上千人，穿着汉服混杂居住的胡商又加倍，官府每天供给饮食，他们购置产业，开设宅地，市场上的丰厚利润都归了他们，日益放纵横暴，官吏不敢过问。有的穿着华人衣服，诱骗娶妻纳妾，所以禁止他们。辛卯日，废除全国酒类专卖的收入。皇帝在东宫时，国子博士张赦、河中人士担任侍读。皇帝即位的当晚，召张赦进入宫中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咨询他。第二天安置他在翰林院为学士，皇帝对他的亲近和重视无人可比。乙未日，任命张赦为右散骑常侍，仍然兼任学士。